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上个礼拜因为强密台风，放了一次的课程的假。那么，其实可能我每天都在接触经论的东西，所以也还好。不过总是会因为就像上礼拜一没有上课这样子啊，就会觉得在自己回到这个轮回哈，就每个礼拜都是一个循环嘛。回来循环这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这堂课，我今天翻开课程准备的时候呢，就觉得我怎么这么慢呢？然后就想想说，其实我从我8月1号开始改变一些我的心态、讲经的这种态度以后，其实快慢对我来讲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可是每次它都会碰触到我以前的习气。各位知道我这种人的习惯是以前大概可能过去生带来不知道哈，不过这一生至少很严谨的做功课以及排进度的那个态度，那个做事情的原则，就会在那边碰撞。啊，这边碰撞，到底是应该要符合这个进度，还是应该要达到每一次都不后悔、没有遗憾的那个水平啊，那个感动、那个味道？那么我现在就会比较以后者为主，不是以前者为主。不过，纵使这样子，也不能无止境的往后头一直不断的拖延哈。所以我预计大概在12次之内啊，12次之内。或者如果快的话，能够11次，今天是第8次，据我的记录是这样子，是吧？那八九十十一，大概我们最多哈，最多应该不超过这4次。我们会把北美开示录或北美话痕这一段信位菩萨修行，至少圆满，因为我答应另外一班的这个学长，我们把礼拜一跟礼拜二的课这一段时间所讲的内容呢。会刚好够压成一片 MP3，给礼拜三，因为礼拜三刚刚开始2周啊，所以我也让他们希望能够接轨。那么各位也大概知道，我同个时间不同时不同嗯不同周日啊，不管周一、周二、周三、周五、周六，我的不同的课，其实在我心里面其实是一堂课。当然了，虽然是一堂课，可是随着每堂课各自的重点。都会有各自的发挥。我希望我的心跟我真正做出来的效果能够做到相即相入。意思就是说，不管你们只是上一堂课、上2堂课，乃至于5堂课全部都上，你们会感觉其实可以整合的。那么为什么可以整合？是因为我在其中嘛。啊，我的意思是说我的讲解。我的理解，我的包容性，我的涵盖性，我的组织性，我的系统性，其实都把它横向的连贯起来，或者是纵向的组织起来，所以其实是会有关系的。我其实比较在意的是你们听到我这样的一个系统，但是如果你们只是每堂课来，纯粹只是当学生，也没有预习，也没有复习，或者没有跳离开这堂课的层次。来重新不断的整理，就像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因为脚伤请假的林黛媛呢，我们上个礼拜三我们通过电话，她第二次复诊，她说啊，医生跟她讲2个礼拜后就可以拆石膏，那换来的是她这几个礼拜可以比较在老家台南老家重新当她爸爸妈妈的乖儿子啊，然后在那么福报的环境底下，哎呀，他最近跟我讲的，那他礼拜三上礼拜三跟我讲，他这段时间读的经呢可多了，有人就叫他要诵药师经，有人要叫他诵这个地藏经，就是为了消灾解厄。可是他刚好要诵，就借机会把以前他没有看清楚的，或者是根本连读都没有读过的东西，重新再好好的读一遍。然后他那天跟我讲了一个其实让我也很高兴的事情，他说。哎，心经是不是跟三十颂有关系啊？我说不只是有关系，还蛮像的。 如果我把整个三十颂的科判完全来科解心经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我因此之故我才因为他这样的讲的关系，所以我就在礼拜三那个晚上的课上，我就宣布了上礼拜宣布的说，我要在序论讲完入三十颂之前，我会先跟大家简单的，不是详细的去叙述啊。其实如果这样定位来的话，来看的话呢，那三十颂整部颂里面的论都是在解释心经了，所以我想就这样子去定位。所以我讲序论讲完之后呢，就先略讲一次心经，做一个纲要。同样的道理，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堂课会有关系的理由。那么心经是十六会大般若的总纲领，对不对？那我礼拜六早上正在讲三十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然后呢三十颂其实就是整个心经的主干，那个思考的轴心。那么我们礼拜一这堂课就是它的实践，就是我们怎么样把心经，怎么样把维持三十颂实践出来。所以就我的定位上来讲的话呢，今天我们的课会越来越有禅味，就是会比较像是禅修，就是用禅修的心情来入菩萨行，也就是说比较用心地功夫来行菩萨道，不是扫扫地啦，或者是做什么赈灾啊那样子在向上，当然那样子也是哈。不过我是希望让各位，不管你们有机会举手之劳也罢，或者是刻意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救济苦难实际的行动也好，或者是担任任何一个道场的义工执事也罢，我比较在意的是行菩萨道的态度跟心地，我的意思是这个。所以我们讲的入菩萨行，那个行就是诸行，就是五蕴的意思。那五蕴里面呢，以四蕴为上，就是色受想行识的那个识，识就包括心意识。讲的比较高明一点，就是心地功夫，你怎么样去熏修你的这一念心地功夫。所以呢，菩萨的心地功夫是什么呢？你又怎么去入菩萨的心地功夫呢？那么你要能够入得了，你就必须要先看得到，要先看得到，你就必须要学三十颂，用三十颂的教理行果来观察，来体会你的这个菩萨行的心地。然后呢，用礼拜六早上我的摩诃般若蜜经，因为那个般若经现在刚好讲到方便般若，刚好讲到六度。那么六度其实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观念，是一种心态，是一种做事情时候讲话的口气，是一种想法的观点，是一种深夜的柔软，一直不断的学习的可能性。所以当你了解哦，原来我必须要把自己摆放成这个样子之后，你的整个身与意才会慢慢的接近佛菩萨的样子。因为我们今天是佛弟子，就一定要去学着像佛那样子的想事情、讲事情跟做事情。所以我今天花了1300多块，将近1400块，去，我好久没去诚品买书了。最近大概手头比较宽裕一点的时候呢，我就去买了，一买了就停不下来，已经很克制了哈，挑了十几本。本来想全照以前习惯哈，以前我如果还在上班赚钱还不错的时候呢，我大概哪客气，我每次去刷卡，那个每个月的预算大概都将近10000块钱买书。现在没那么宽裕，就会让我的书房比较会有流这个 turnover， 就是那个流动率啊。那么我只要看一看，只要上面没有画技很多，我就会送人，否则我的书柜是放不下东西的。那么我今天去，实在是拿了十几本，没有办法，最后剩下5本。 五本算一算呢，今天现在的书也是涨价很多，五本算起来就1340块，啊，那就五本买下来。那其中有一本呢，我2周后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就是一行禅师新出的一本书啊，他叫我们两只脚一念心，能够学得像佛一样的用心，学得像佛一样的走路。让我们今天不是用我在走路，让我们现在每一步都是用佛在走路，也就是说让你今天的身与意呢都是佛的身与意。其实学佛，如果你今天要成就以及体会的快一点的话，这就是关键，让自己像佛一样。但是我昨天去参加智宗法师在台北市佛教会所办的一个说明会，他的说明会是要去推广这个各个佛教的寺院跟团体去办纾压的工作坊，就是解除压力的工作坊。他希望佛教的寺院跟机构团体能够开放空间，能够开放时间，给那些帮助忧郁症或者是压力重会有犯忧郁症病人可能性的人，会去参加一些这样子的纾压的活动，以便于疏解他的工作压力。他花了一天的时间其实不到了，早上9点钟吧开始，到下午2点半到3点时间他做了说明。那么这个不到5个小时的说明林林总总提了很多的想法跟解决方案，我倒是听得一头雾水那雾水的理由是，那么多东西我们任何一个辅导员怎么去通那么多东西。不过这一向都是他的特色他也说他是处女座 A 型性格的人，那 A 型性格就是比较完美主义，处女座又是我们一般知道的龟毛，对不对？你又要完美主义又要龟毛，那当然要涵盖林林总总的内容可多了。他从我7年前认识他到现在，他这个特色都是倒没有改变过不过他昨天一样用这样子的态度去包罗万象，企图说服底下的100多位的大众希望能够发心当他的种子。我从7年前就是他邀请我当瑜伽师利的种子，他到处去播不是播，到处去培养或者是招来很多各种他的想法的种子，可是我也是被他遗落在基金会的一颗种子。他自从把我叫出来当种子以后，就再也不理我了，然后就放我在那边自生自灭。我希望他不要放那群希望能够从事这件理想工作的这个种子一些自生自灭的过程，因为那个过程实在是很不舒服，因为没有方向感那我要讲的事情是什么？因为他整个主轴线就是希望能够用中医学的原理、养生医药的观念以及佛法的四念住，其实主要是讲生念住的部分，广义应该是包括四念住在内了这样子的方法能够来帮助忧郁症的病人。我在上个礼拜二的晚上我曾经发表过我的看法，我在这里我不想重复那个看法，不过我想说的事情是，请各位扪心自问，如果我不是一个健康的人，我记得我以前念台大心理系，然后呢我去参加救国团张老师的甄选，我当然因为是本科班，所以就必然想当然容易甄选上了以后呢，我发现进到张老师里面很多人都是心理不太健康的人。我这话没有任何贬义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很多其实心里面不管有童年的创伤或者是人生的不如意，他勉而其难的希望能够透过帮助别人来疗自己的伤，其实用这种动机去参加张老师的人其实大有人在那我不晓得你们用什么样子的心态来学佛。我相信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那不管那本经再怎么难刻诵，我们也都希望 稍微在掩饰自己的问题的同时呢，透过来学习佛法的道理啊，希望能够弄通自己的瓶颈在什么地方。这是佛法的一个保护网，我觉得这是难免的哈。可是在同样的这个心理学界乃至于諮商辅导的实务工作，有许多人其实内心都不是那么的健康，可是他企图借由学习辅导跟助人的工作来得到一点技巧，第一方面呢帮助别人，二一方面也疗伤疗自己的病，那我觉得这也是难辞其咎。可是我童年啊，我只能说童年了，因为现在五十几岁了，只好说大学十八岁，因为那个时候进大学十八岁，毕业二十二岁嘛，那个叫做童年了。那个童年的时候，我在张老师的经验，我只有一个心得，我说我们这么稚嫩的心态，我这么残缺的经验，人生经验，何以能够在电话这一端听那么多人的苦水？我何以承担世界这么多的愁？虽然我有这样子的动机，可是我真的做不到。那些真的做得到的人却在我们的背后当我们的督导，当我们的老师，当我们的行政这个人员，他做了计划由我们去执行。我是觉得对被我们帮忙的人来讲很不公平，他没有得到最好的协助。那么我昨天的心得也是这样子，你叫一群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协助的人去那边发心，说我要当种子去成立纾压工作室之后呢，去帮助别人纾解压力，可是你们知道吗，全世界自杀率非常高的行职业之一就是心理工作从业人员。我相信我不希望一个入菩萨行的人，结果呢却被菩萨道这件事情呢变成另外一个不必要的包袱，而把自己压垮了，本来自己还不至于崩溃。可是呢昨天他第一个问题就问你们在座，觉得因为他发了一个量表给大家测自己的压力指数嘛，然后呢属于健康的指数应该是30分以下，他问全场人，你们写过评量表以后30分以下的请举手，在家人还有几个人举手，包括莫学我在内。然后呢出家法师坐在前面呢，大概有四五排，没有一个人举手。也就是说出家法师每一个人的压力指数都高过于30，也就是说会进入到所谓有压力乃至于高压力，因为他有一个比较高压力应该是会引发生理性心理性疾病的，大概就70分以上。我相信他没有再继续问下去，不好问下去了，问下去大概有很多人也不好举手，因为很多人去到那个地方他不晓得那是一个招来种子的说明会，很多人去那边想要得到一些方法的，据我看是这样子。那么其实很多人在那边都是抱持着几乎已经濒临或者已经有忧郁症倾向乃至于已经有病在治疗中的人，他去那边求方法，可是却被邀请说要变成纾压工作坊的种子的时候，我心里面那种感受到空气当中那种紧张，那种压力，那种莫名所以的不知所措啊。这就是我们大乘菩萨道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自己是一个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人，你何以谈菩萨道呢？所以我在课间我跟几位我认识的学长啊沟通过意见。我其实本来我自己八月以后我的主轴线就是这个，我的主轴线就是要把真正实修的止观开始带领着跟我一块学习的人来去练习，让你们真正能够去得到佛法实际去练习止观的好处。然后呢菩萨道指是什么？菩萨道只是把我今天怎么样得到好处的方法分享给别人，懂吗？那当然你要去把你今天的心得分享给别人，你就必须要有一些跟别人的人际关系的转换，那么于是呢你就会需要布施啊， 爱语啊，同事啊，力行这四摄法，或者透过六度的前三度啊，就是布施、持戒、忍辱，来创造一个有利于跟别人建立一个良善工作关系以及人际关系的一种氛围。然后呢，把自己修学佛法止观的一种受用经验，你懂多少你就分享多少。我觉得只是一个这样子的过程，我个人把它称为叫做入菩萨行。入菩萨行就是入了能够跟别人分享自己解脱经验，于是呢，让你自己跟大家同乘一条般若船而同乘佛道的过程。这个过程呢，我们给它一个很漂亮的名称，叫做菩萨行。我不认为菩萨行有多么高，如果我今天满身是伤，心里有病，命运坎坷，自己有抱怨，我很难相信一个能够在这样心态的人，他能够所谓的带着自己这么多的疑惑、困扰、烦恼去帮助别人。我经常讲，如果我是一个马桶，我纵使怎么样把自己马桶洗得再干净，我用马桶煮一锅酸辣汤给你们吃，你们敢不敢吃呢？我是不敢吃的呀。你去看你们家的马桶那种结构，一般弱酸弱碱性的那个洗洁剂都不太容易清洗干净嘛，是不是这样子？那就跟我们人的心的习气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今天心的习气不是那么的完善，你何以带着这么粗重的习气去行所谓很勉为其难的菩萨道？所以我昨天跟智宗法师讲了一句我很语重心长的话，我说师父您真的是舍己忘身了，你把自己有心脏病、糖尿病、痛风这么多病的身体，当然你是借着自己在用这样的方法疗复你自己的身心，也同样跟别人分享，可是呢，是不是每一个其他人都能够这样的做呢？而且其中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修学佛法的止观，即便是我要用养生经络各种中国医药学的方法都需要学习，可是如果我今天已经是在那种忧郁症的状况底下，我的学习功能跟心情指数是很差的，我根本学不来。你何以能够叫一个人在那个状况下有一个很好的学习功能啊？学习功能，这是我觉得我心中的疑问了啊，心中的疑问。当然他下个礼拜嘛，就是这个礼接就是接下来接着这个礼拜六他又在观音县，如果各位有，因为他这次观音县不像是昨天，因为这个礼拜六他要实际找一个真正做辅导的人来带，他会做一些西方怎么做，然后呢他现场会有报名，礼拜六下午在观音县南极东路五段啊，我想你们上网应该可以查得到观音县的电话跟地址，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朋友，你们不妨可以带他们去啊。那么2点钟到5点钟有个简介，然后呢隔天他们有个体验营啊，就是让有这样子症状的人，或者是想要去用这种方法去帮助别人忧郁症的人，然后呢直接在12号那个礼拜天呢、啊、进行一次体验啊，不管你们自己有这样子的一种压力倾向，或者是想要学习这样的经验去帮助别人，你们都可以去啊。我本来我也想我会去，可是经过昨天经验之后呢，我的决定是这样，我的决定是我选择去深坑当义工，因为10月10号我们深坑办了一个长期的活动，那这次义工没有太多人，所以我宁可上去帮忙。那么因为我评估自己，第一个我的身心状况，佛法帮我很多忙啊，那么如果真的需要我帮忙，我也很可能而后在这里我组织一个开放一个时间用我的擅长跟大家来分享，可是呢我觉得基本面上还是应该把佛法学好， 佛法是治本的，因你本不立呢，何以标，何以治标来为呢？所以我既然花了这什么七年的时间来在这边重新把自己过去年轻时候所学习那么深爱的佛法，那几乎已经入到骨髓里面的佛法，我花了七年时间再把它温故知新，恢复到以前乃至于可能会比以前更好的状况，而且以前年少轻狂不知愁啊，经过这么三十年的沧桑啊，令我对佛法的体会其实是更深刻啊。所以我愿意跟各位讲我的心得是，如果你们今天身心的堪能性够，希望你们真正打开你们的心量，很真心的去浸淫到佛法的根本法位里面去，让你的身心，让你的那个心的那个海绵呢、啊，吸满满的佛法真实的法性，把佛法无为法性的那个法位啊，真的吸满了以后啊，用那种用基督教的说法，圣灵充满，或者是我们法喜充满，那种相思涅槃的那种身心的状况，那种堪能性，去真正活在每一天当中，我觉得那个才是很真实的东西。然后伴随着各种世间的方法，我觉得它就会如虎添翼。我相信世间的方法很好，可是如果有佛法当根本当依止的话呢，它就会如插翅虎一样啊，我觉得它会有很大的效用。好，我就拉拉杂杂讲这些下来，就是希望各位能够分享我昨天的心得。好，我们今天连接两个礼拜前我们谈到了四生五智，在95页啊，大乘信位菩萨修行这篇文章的95页，我们用这张表来总结上个礼拜讲了一点点但是没有讲完的部分。那么在佛法呢，他这段文是告诉我们要干什么呢？告诉我们要能够信佛有三生四智。佛这个观念对很多的学佛很久的人来讲都是一个高不可攀、远而不企及的一个抽象观念。但是我们如果说佛只是一个觉者，他是一个具有无上菩提的觉者，那么讲的落实一点呢，就是说他有三生四智，这个看起来还是抽象的名称。那么首先呢，先解释三生，那么由三生再展开成四生，那么这四生呢再展开成五生，这五生呢个别依止五种智慧。那么我们不看前面的这个分段的文哈，我们直接来看95页这张表。首先各位要这边看，佛就具备有所谓的自性身、受用身，然后受用身又分成自受用身跟他受用身，然后再来是变化身还有等流身。我们一个一个身来看看前面的解释，请往前翻，翻到91页，91页的最后一行，他引佛地经论的定义说啊，佛具有三身，对不对？第一个是自性身，自性身呢他说啊，就跟前面所讲的法身是一样的。而问题，什么又是法身呢？法身就是佛的不共功德，请在法的旁边写一下，佛呢具有很多的功德，功德就是一种我们姑且用人来形容吧，就是人格特质。他的人格特质会表现在他的身与意上的各种能力上的特色，这种特色的总和呢，我们称为就叫做佛的法身啊，佛的法身。所以佛的法身是所有圆满的性格，能够帮助各类众生的一种能力，一种清净的身与意业的功德，它的一个总称。那个总称呢，我们就叫做是佛的法身，或者叫做自性身。能够跟我们的觉性相应的所有功德，总会一处，总持一处，那就是身。身就是积聚的意思。你把跟觉性相应的特质 聚会一处，总一个名称，称他为自信身，或者就是法身。所以法身它没有色，没有形，没有相，因为它就是一种特质嘛。就像什么？就像你们看到我，不晓得你们会跟别人怎么样介绍我。他说廖成林这个人呢、啊，长得一派书生样，对不对？这个声音口条还可以，那么理路呢，条理分明。以上你们所讲的各种特色，都是一种形容词，形容我今天的深夜、雨夜、异夜的某一种特质，对不对？这种特质当然是一种能力的表现。不过呢，那是你们对我这些特质的理解以后呢，为了要跟别人讲，透过这些语言让别人能够没有见到我而有相似的理解。而这些语言所要描述的就是我今天所具备的自信啊。自信不是什么，自信就是我这个人的功能特质。那佛的特质就是觉，任何跟觉性相应的深夜、雨夜、异夜的功能聚会一处，总的名称就叫做自信身，或者叫法身。所以法身无色无形无相。好，我们翻回到95页来看。那么这个自信身依止于什么智慧呢？依止于一个叫做法界体性智。所以你们把法界体性智画下来，法界是什么呢？法界是现前一念心。而现前一念心如果进一步再定义一下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以法性为因所生出来的一切法，以法性为因所生的一切法。什么叫做法性？法性就是空性，空性就是无为性，就是说它不是因为有个人的什么样子的想法，它完全是本性的流露，对不对？它我们讲啊，这种特性一定是消归之心，不是刻意扮演的角色。如果它刻意做给你看，可能做得到，也可能做得蛮像，就像是在台上演戏的演员一样。一个台上演，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演什么呢？啊，演国父。好，我那天还在电视上看到有个好声很像国父的人，对不对？你就找一个人去演国父，可是我们知道国父已经早死了，对不对？我们也当然也知道那个人不是国父，可是那个人演得很像啊，啊，讲话的他那种口音像啊，好、啊，然后那种长相跟我们从小时候跟国父遗照行善举宫里的那个相片可像了了，那因为它很像，所以恍恍惚惚之间就觉得很像，对不对？那个东西呢就是一个像，可是那个像呢是扮演出来的，可是它总归就近不是国父本身，对不对？所以国父本身他不用去扮演谁，他就是那个样子，自信流露。那个自信流露呢就叫做法界。法界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刻意要去扮演谁，我是怎么样子的人我就怎么样表现。所以这就是如嘛，所以佛就是如来，他所有的一切表现就是依止于空性，而随着缘很称性很自在就表现出来，对不对？空性就是意思，空性不是什么都没有，空性就是本性流露，他不是刻意扮演，他不是用私心，他不是用名闻利养，他不是用这个能所对待，他不是刻意去扮演，他没有这个想法，他也不需要去这么样子的矫揉做作，完全都是自信称性的流露。这一念心就是以空性做依止所生出来的一切法。所以这个时候他不管是吃喝拉撒睡做一些有违法的事情，或者讲一些无违法的甚深法义，这都是从他的空性心当中，真如心当中流露出来的，对吗？这个呢都叫做法界体性智，这样了解吗？所以各位不必太去抽象去想，哦，那个智慧是怎么当然我们没有到那个地步，你只要回来想你自己就好了。所以我们看看什么星光大道啦，什么超级偶像，那个裁判就跟你讲，你今天去模仿别人唱人家的口水歌，可是一定要唱出你自己的个性，有没有？你们今天就是学佛，你们今天学佛不是要学的像廖成林，不是学的要像任何人。就像郑老师讲课也一样，他说 你不要跟我比嘛，你不要以为我在这边能够讲经就觉得很了不起。你们今天如果是一个他最常讲的就是那个北二高施工的工人，你就以你今天做起来就觉得那么简单自在本分式的工作，想如来就是那个样子，只是如来可能不见得去铺马路，而你今天对于你今天很蹭手的这件事情做起来一点都没有委屈，对不对？也都没有任何困难嘛，举手之劳，你今天只要花时间慢慢一步一步做，那件事情就完成了，那个东西就是你从法界体心智。所以你们同不同意，你们每一个人跟我一样都有法界体心智呢？我们的差别在哪里？只是不周遍不亲近罢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亲近周遍，差别在这儿。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自己没有法界体心智，因为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不会成佛。因为你有，只是你今天的法界体心智并不完全以空性作因呢。虽然我们的本质应该是空性，但是呢，我们今天呢总是会加油添醋，增增减减，差别在这儿。所以我们虽然也有法界体心智，可是没有办法亲近周遍。如果可以有一天做到那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圆满法身，你就会圆满法身的功德。所以当你今天把佛法里面的一切的教理行果通通变成你的什么小贵自心的一部分，那个整体的功德总其名就叫做法身，或者叫自信身。有没有很复杂？没有嘛，哈。所以你今天所有今天学任何东西，你今天去受个五戒，受个菩萨戒，学一个瑜伽止观，学一个这个四念住，每一个概念都在你心中会烙一个菩提种子。等菩提种子变成非常流利称性的表达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所表达出来的能力总集合就叫做自心身，不难吧？好，我想说过很多次。然后第二个呢，讲受用身。受用身又分作两个受用身，一个是自受用身，一个是他受用身。我们回来看到92页，自受用身怎么定义呢？他说啊，此为佛的自证境界，自受法乐，为佛与佛乃得究竟，连菩萨都不得见闻，是第八世所转的大圆镜之所变现。大是大而无外，圆就是圆满，镜就是能够映照，就是能生，能生万法啊。我们讲啊，这个大圆镜智呢，具足万法，能生万法，对不对？就像镜子一样，用镜子来形容，镜子里面呢没有任何东西，可是它呢，不管是佛来佛现，狐来狐现，汉来汉现，对不对？黄金来就现黄金，垃圾来就现垃圾，它完全不加以减责，如其真实的去显现它的相貌。这一种如其功德因缘显现相貌的能力就叫做净了。当然它还是要清净周遍，如果你对每件事情都没有任何评价，真的做到狐来狐现，汉来汉现，你的镜子的映照不去曲解，不去评价，不去增减，不去扭曲，不去杂染它，那么你这一念能够能生万法，能够映照万法的心，是不是就是大圆镜智？那么由大圆镜智产生出来那种万象生于中，可是心不动的那个自受用法乐的境界，就叫做自受用身，就明白吗？我比喻，比方说一件事情，就像昨天我在百多人当中，我坐在其中，智宗法师开示的每一句话我听得清清楚楚，底下每一个人的很多人起不起住的声音，因为我坐在台下，比坐在台上的智宗法师听得还清楚。下课间这里一撮人，那里一撮人，在那边评论回馈的很多话，可能都不见得到得了智宗法师的耳朵里面去，可是我听见了，懂吗？听见的东西，那因为昨天的主持人不是我，所以我完全都听见了，我因为不是主事者，我通通明白，可是我没有任何的回应的必要，我不需要去认为好或坏，直到我今天回忆昨天，我会有我自己心情加进去，当我开始加心情的时候呢，我就有我的自己的立场，我就有我自己的选择，可是在昨天那个现场，我就只是 吸收，就只是吸收。你知道吗？人类最美好的经验都是当学生的过程。当你心很清净，没有任何的谴责，而你又愿意开放你的心，没有条件的去让老师的思想在你的脑海，在你的心情当中澎湃汹涌，你没有那种智慧，可是你却可以借用老师的智慧在你的脑海，在你的心情当中涌荡。哎呀，那个时候可以相似感受到老师里面心路历程的精彩，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你知道那不是你的，对不对？是借来用的。可是虽然借来用，那一种感受的美好，你感同身受，就像是你佛，你是佛一样。这叫做唯佛与佛能受用之，那种受用的法乐就叫做自受用身。有没有很难？没有。你们今天有没有自受用身？有啊，有啊。当你碰到某一件事情，気持ち spring yang 很 yang 的时候，那个 yang 就像是磬敲一下一样。来，维诺给我个磬，你有没有感觉？如果你把自己放空了，你的感觉就像那个磬一样的 yang， 对不对？你会宛然的感觉，我是磬，我的心是磬，我的身是磬，我的全身的感觉就像是磬一样 yang。有没有？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这种，我只能够模仿他的声音，可是我知道那不是他，可是相似，觉受是，实际上他是他，我是我。可是你受用这个部分，就是你受用的法乐，这个法乐是从大圆镜之发的，所以你们相信你们每个人都有大圆镜之吧？只是周遍不周遍，清不清净而已。还是这两个原则，了解吗？好，然后回到95页，看第三个，他受用身。他受用身呢，这边说是由平等性之所现，是地上的菩萨所见到的。我们回来看看92页，92页第四行，他说啊，他受用身，这是为了令初地以上的菩萨感见，使彼受用法乐所现的佛身，又佛以慈悲为初地以上的菩萨于色界最高天阿迦尼匝天或译为无顶天现三万游行的大身，而为开示无上菩提之道，令速成佛。这是佛的他受用身，为佛的四智当中平等心智之所现，也是应身当中的所谓的圣应身。那这边讲到一个色界最高的天叫做阿迦尼匝天啊，那么你们不必去管那个天是什么样子，有多高，三万游旬有多么高大，那不重要。他为什么要用阿迦尼匝天色界最高？因为色界是有限色相最高的一个天，对不对？那个天身形最大，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去见一个人的伟大，见一个人的伟大，你会感觉到在那个人的面前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经常对老师不是这样形容吗？啊，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虽然他不见得个子很高，可是你就觉得他的德性很高。虽然他还是跟你一样讲国语，可是你就觉得他的国语里面的意涵，那种底蕴是非常非常美好，美好到你今天呢，哎呀，很难跟他比拟，对不对？所以当你感觉你的所亲仰的对象那种功德之高，那种学养之深，你难探其究竟，那种感觉就是我们用一个所谓的色界最高的天三万游旬来比况，懂吗？它就是个比况。所以当你感觉对方，你所学习这个对象，他的功德，他的内涵，他对你的那种摄受力是你非常非常尊崇，是你非常难以比拟，难以企及边际，你对他有无边的咏叹，对不对？你希望能够有一天变得跟他一样，那个你所见的那个对象，不管他是张三李四王五，不管他个子实际上真的多高多大，这个指的就是他的功德身。 在你心中。那么只是说这边的他受用身是对谁说的呢？是对初地以上的菩萨。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有一天或者现在你们已经入了初地，那么我今天呢也用解释密经，也用这个信位菩萨跟各位来开始讲菩萨道各地的功德。好，我们不要讲初地好了，我们就讲我们今天的信位菩萨。当我今天廖成林，我用我对于信位菩萨各个功德的形容词为你解说他的样子，让你们宛然有体会，你们就相似觉得有体会，乃至于你们觉得说，哎呀，廖老师，哎呀，感觉上就有那个特质，有没有？你会发觉他所说的，他这个人就如所说行。当你感觉到他是如所说行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他所说的功德，见他的身教，看他的言教，就是那么回事儿。所以你就把他的身教言教当作是个典范，然后呢让你住在你的顶上，这个典范就在你的顶上悬呢、啊，经常在顶上悬呢、啊，悬绕悬绕，经常的意念。为什么我要放在顶上？因为尊贵嘛，因为这种典范非常的尊贵，所以我就把这个典范经常放在我的顶上悬绕。我只要一动念，就想到，哎呀，佛在我顶上住，佛在我顶上行。我每次只要走路的时候呢，我就感觉阿弥陀佛一步一步的走在我的顶上，在我的泥丸宫顶啊，一步一步的踏，空，空，空，空，敲醒我无明的心呢、啊。今天我们经常看藏传的法要当中，就是要把你今天的本尊放在顶上坐，对不对？我们修法的人其实都希望是这样子的，你可以把你今天的功德典范放在顶上，放在顶上，跟你同一个面相，然后呢你设法把你的眼界提高到那个本尊的眼睛，用他的眼睛去看事情，提高到他的心，用他的心去想事情，提高到他的口，用他的广长舌去说好话，存好心，用深夜去做好事。就像是偶一祖师，他的心目中的典范是什么？阿弥陀佛。他说，我今天讲经说法，我愿做阿弥陀佛的迦陵频切鸟，希望能够有他的和雅音，为佛出和雅音，我为佛宣说法教。他老人家好那么累，好那么忙，我如果能够为他消忧解劳，能够为他用和雅音讲依世俱寂，我心中都还无以为报他千万分之一加诸在我身上的功德之一啊。你这样想，每天就喜滋滋的做他功德里面你做得到的那个部分，而你那个部分就是他老人家的什么？他受用身，懂吗？你知道不是你的，可是你就试着，我只是做他一点点，我只是模仿，我是个 copycat， 我就是模仿他，对不对？我用我的身体给他用，让佛在我心中坐，让佛借我的脚来行。我经常呢就把我的脚啊借给普贤菩萨，我当六牙白象。所以当我在行六度的时候呢，我认为我是那个六牙白象，我的顶上坐的谁？普贤菩萨。所以十大普贤行，他的心他的愿就一直不断的发，然后呢我上和菩萨啊，普贤菩萨的愿，下就用我的六度，我用凡夫的手脚，虽然坐得坑坑巴巴，没有那么的圆满，但是我尽力了。可是我心中意念的典范是什么？就是那个完美的典范。我心中一直在咏叹佛的功德，用有一天我的功德，我的自信功德将与他平等，将与众生平等，众生给我行六度的机会，我用这样子的态度去做每件事情，这个时候你行出来的功德就是他受用身。这时候人家会觉得，哎呀，这个行者很有气质。有谁的气质呢？你们看，我在这么多你们认识的佛菩萨当中，我的气质比较像谁啊？我的气质比较像谁？你们各有认定，对不对？不管你们心中认定我像谁， 我就是在模仿那个菩萨，我不是那个菩萨，可是我在模仿那个菩萨，我认同那个菩萨的功德，我愿意行出，用我的手脚，用我的三业去行出他部分的功德。当有一天我真的有一点点味道了，让人家感觉到我的味道就像是你们在经论当中所看到的那位菩萨的性德一样，那我就有修德，我用修德去显那个佛菩萨的性德，我所显出来的那个性德那个部分就叫做他受用身。那个他受用身一直什么？一直于平等性质。为什么？为什么叫平等？因为佛说他的全知全能，他的圆满无碍无着的个性跟本事，是每一个众生都有一天做得到的。所以他把平等性质的道理已经老早就已经讲在经论的每一个地方，在唯识就用平等性质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今天做的不是那么完美，没有办法那么样的清净周遍，可是我们一定有一天做得到。那么虽然做不到，我们哪怕只是千万分之一，或者是这个不可数算分之一，但是总那个一分的味道会出现吧，对不对？记住那一分的功德就算数，我们今天呢学佛的功德就是一个一个算数，做一码是一码，做一分是一分，做十分就是十分。等到你圆满呈现的时候呢，你就是佛了，对不对？就把什么自受用身、他受用身、自心身，通通整合起来了，都整合起来了。好，这个也不难吧？所以各位能不能够做到他受用身？你要做到他受用身，你一定要把他受用身怎么样？顶戴在头上，顶戴在你头上。把他的典范，把他的身业，你因常去意念他的身业，意念他的语业，意念他的意业，他的三业，做什么事，想什么事，你就要跟他相应。你经常的心跟他的三业相应，你就能够去见他的他受用身。所以你看啊，藏传的人在临终的时候会见文武百尊，我们临终的时候呢，就会见到黑白无常，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我们所见的境界，就是今天我们的心因为学习的文化氛围，做以为的典范，熟悉的概念，而在心中所现的相。当你心做怎么样的想，它就会在功德面上依据你所想法的样子示现。所以你有多少功德，你对它有多么意念，它就出现那样意念的功德给你看，你就去学习它的功德一分。你做一分就一分，这就是他受用身。第四个就是变化身。变化身在九十五页这边说是什么呢？是成所作之所现。成所作之，各位都知道是我们前五世，而五世呢，我们叫做五世身，就是我们的父母身身。所以成所作之就是用所谓的旁边注明一下，三界六道的五蕴身。用三界六道的五蕴身变化示现，变跟化又不一样哦。变就是改变，比如说我今天明明是廖成林，对不对？我是一个凡夫，可是呢，你恍惚之间会感觉我戴上了毗卢冠。有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哎，廖成林怎么现出一头光头，然后右手拿了一个除，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你就宛然的会把一些幻有的境界投射在你现前的有情身身上，你就会从一个有情身身上见到所谓的化身。这就是变，它明明是张三，可是会变成你另外一个典范的对象。这是变身。化身是什么？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别人没有看见，可是呢，就会借着地水火风微量的元素，你就会在那个相应的微量元素的四大境界当中，化现一个你所见的佛菩萨或功德色相。有些人见到红光，对不对？啊，我最引以为豪的经验是从灵鹫山功德圆满。两年教学经验结束下山前，我在向这个西方啊拜佛， 就看到15分钟之内呢，从南方到北方掀起了一道彩虹桥，我就感觉，哎呀，15分钟为我架起的彩虹桥，代表我这两年的功德圆满，我就感激阿弥陀佛为我做这样子的印刻，懂吗？那是无所有中呢，你借着你的心相应呢，在四大围城当中所掀起的一种功德相。那你可以说这种功德相是我赋予它意义，可是它是有，不是没有，啊，它是有，不是没有，这个就是化身。所以变身是有一个个体在那儿，有个物体在那儿，可是它会变作另外一个典范，另外一个色身，另外一个佛菩萨的功德身，让我看见，让我看见，这就是变。化就是那里无所有，没有什么东西，可是化现一个功德的色相，让我看见，让我看见。所以呢，如果你的因缘该以这个佛的身相来示现，或者呢该以用这个宰观居士身，或者是这个畜生身，每个人去见佛或者是得到体会，他可能示现无情，对不对？山河大地，风摇地动，他可能用各种变化的有情无情的色身形象，为你做各种功德的示现。三界六道当中，所有一切有情无情界各种形象的示现。可是你于中特别在哪里？领会到他所要示现的道理，你会感觉到他为你说一句话。你会感觉到他为你示现一种可能性，他会为你解决一种困难，他会为你担待一件事儿，他会为你排除一个困难，他会为你得到一个解答。不管什么样子你所求而他应现的现象，他不见得示现跟你一样的色身，他会示现有情无情三界六道各种示现的功德法、功德色形。而你会领会到它的意义，你会懂它是什么。而这个是我这阵子以来的心得，我经常就在我身边师兄师姐跟我讲话的过程当中，我从他的巴拉巴拉巴拉的嘴巴当中，我听到佛菩萨跟我讲话。你说我是幻听 OK， 那就是幻听，可是我就感觉到是佛菩萨为我做开示。当然也会听到光中的声音，我就会感觉他是谁，他是谁，对不对？那一种声音还不只是什么，当我在梦中跟定中的时候呢，我都还觉得我可以跟他问话，他可以根据我的问话答话，是这样子的。当然你会说，哎呀忘搞啦，你在说神话 OK， 我愿意说，他不过就是一个应顺导师所说的宗教的神秘经验。你们可以说那是宗教神秘经验，但是很多人有这样的宗教神秘经验。我们学般若就会劝你，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种暂时因着某一种特殊因缘所显现的东西，你不必信以为真。可是如果你受用他的教诲，受用他的教诲，那个教诲对你而言就是功德的变化身，就是佛菩萨功德的变化身，了吗？好，这就是变化身，所以不必太麻烦。那么根据阿瑟黎他的说法，很多人把等流身跟变化身搞错。变化身呢，他所变化的就是普门品当中的33应身啊，所以我们的因缘该以什么身来见功德，就会见什么身。所以每个人所见到的功德化身呢，是各个不同。可是呢，等流身就不一样。今天我们是人，我们就在旁边的人身上见到所谓的等流身。等流身在什么地方最容易看见呢？听经说法的时候，听经说法的时候，像我第一次呢听蔡崇生蔡老师的课，在七楼，那个时候呢全班西单就一位女众，后来才知道她是他的同修夫人。然后呢我去南众，我就坐在东单，也就只有我一位啊，课堂上就人丁稀少，但是护法龙天都在场。然后我在那边坐下来，哎呀，我就觉得教室有光。然后呢，他穿了一身海青，从我的后面 走上台去，然后呢，他的同修师母啊为他做维诺，当他回过头来跟我们做相互问讯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看到阿弥陀佛。然后呢，他坐上身以后，他坐上那个法台以后呢，他坐在那边，我就一直感觉他的头光那个长光是在的，可是不是阿弥陀佛的那个样子，就是蔡老师的样子，可是整个头光长光就是在他那里围绕着。然后我就宛然看到我小时候所见过的净空法师，然后呢，看到阿弥陀佛，看到我小时候所皈依的智愈老和尚，所有净土这么大德，我一个一个在他身上我可以宛然看见，可是他就是蔡崇生蔡老师的样子没有变。可是我就感觉他的话，他就比如说，各位同学请打开95页，我们看到95页第二行，我们现在对对地方，我们如果听空师父的法带听多了就很熟悉这个话，是不是这样子？还有那个口气，那个停顿的地方几乎都是如出一辙，只是声音不是空师父的声音，就是蔡老师的声音，那种就是他的妙观察之所依止变化出来的等流声。因为这个老师显然在净空法师的学习上他深入了很长的功夫，所以他的功德视线就跟净空法师很像，对不对？他的典范，他的本尊就是阿弥陀佛，所以他整个的思考就是那个48大愿的本愿。